弟兄姊妹们，
早。
早。
你们都睡得好吗？
好。
一般。
我昨天晚上讲的题目是什么？
信实。
你们睡得好吗？
好。
一般。
随便你们怎么讲，再讲半个钟头我就知道了。今天是复活节，这个就是无比的爱是基于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对我们死，为我们死是一回事，能够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他在复活里面有份，这是荣耀的事情。所以无比的爱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基督的死，他的复活；第二个我们看他的爱。基于时间上的问题，我把两堂的换一换，先讲基督的复活、基督的死，再讲我们刚刚念的新闻。讲到无比的爱，无比的爱这一段比较长，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所以我就把一个比较经典一点的题目先跟大家分享，希望您会能够原谅我。于是昨天祷告的时候想一想，把时间换，把这个题目换。在37年以前，我跟十几位弟兄开始了我和教会，19个人，经过30几年，到现在有2000多人在一起聚会。这是我们教会在去年复活节聚会时候的光景。我们的有个乐团在这里，诗班在这里。如果有青年乐队的话，你就会在下面管乐团。那么一起聚会的时候呢，这个大厅可以坐1500人是坐不下的。所以在楼下还有别的房里面有 overflow， 是一个极为喜乐的时候，极为喜乐的日子。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所传的特别的一个信息，从开始就是传这个信息，到现在教会仍然在传这个信息。基督耶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之后复活，证明他是神，它是让我们每个人的信心有个可信的凭据。这是在《使徒行传》17章里面，保罗在雅典辩论基督复活的时候很重要的一句话，让万作为万人可信的凭据。为什么基督跟所有别的宗教里的人都不一样？因为他是复活，他是生命的主。所以各地的基督徒都在这个时候庆祝一件事情，基督耶稣死而复活。今年的晨曦崇拜我们这里比较早，还没有6个钟头，所以我们的会主还没有看到这个。看到什么呢？进会堂之前是有一个坟墓的一个用纸头做的，教会中间有许多的姊妹是有相当的一些本事，然后这里有一个石头可以滚开的，当然也是用纸头做的。滚开之后，弟兄姊妹们从这里进去，终于已经复活了，对吧？你刚刚看到那个大堂是这个里面的样子，好，这就知道我们凭教会的信心。石头是假的，花是真的。这人是谁？这是谁？基督耶稣他最后一次进城。在复活节之前是终于节，他进城，百姓在那里欢迎，何塞纳从神那里来的，应当称颂。我也特别是为今天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朋友们，你还不太能够决定说基督到底是不是神，我特别为你们讲这个，这人是谁？那么先从复活节开始，复活节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呢是其实是有点复杂。复活节就是在春分就是白天跟晚上一样长的那一天，在阳历，现代的阳历 是3月21号左右，它是当太阳直射地球的赤道，所以在有的时候，在有些国家还在晚上，在有些国家已经是在早上，所以这个时间会看你用哪个地方的日历啊，历法西历呢，是什么个人管制时间是没有预算的，所以呢是有的时候是30号，有时候哦对不起，有时候20号，有时候21号，有时候22号，就在这一天以后，第一个满月之后的第一个主日，讲清楚了啊，白天晚上一样长，看夏至什么时候满月，月满了。那后面的主日就是复活节，啊，那么这个是有它的麻烦的地方，麻烦在哪里呢？我先讲起，就说你这个满月在哪里满月？中国满月跟耶路撒冷满月是不同的时候，对不对？东正教、欧洲满月，东正教呢是说耶路撒冷满月才是满月，你在中国满月不算，可是这个公历的满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是有点点争执，有一天两天的争执，一天的争执。那么这一天差别可以是7天，有因为那个满月之后的主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有点麻烦。然后3月21号之后，3月21号是看哪一个历法？现在的是 Gregory 这个历法，现在的公历，跟从前耶稣死了之后，就说这 AD 就说凯撒那个。Julian 大帝做皇帝的时候，他定的历法是不同的历法，那个历法不大准，他是每一年是365.25天，准不准呢？蛮准，对不对？差了一点点，他知道已经知道六年了，但是呢，因为他稍微不准一点，所以到公元1528年这一代时候，这个3月21号呢，离开春分呢，就差了10几天，至少是，所以呢，就改历法，就这个西边的教堂，罗马教堂了，就改了历法，就现在的历法。东边的这个东教已经跟他吵架了，不改，所以东边西边历法不一样。所以这个你们过复活节跟我们在美国过复活节，它都不是一个时候，通常你们迟一个礼拜。有的时候会迟一个月，看你这个是有点小麻烦。今年同一个时候，所以我说你们在我们今天早上关于复活节呢，在美国也过复活节，只是我们稍微早一点点。稍微对我们中间对数字有概念的人呢，复活节总是在3月22号跟4月28号之间，很容易懂，因为3月20号是春分的话。21号是礼拜天的，是礼拜六的话，22号就是复活节，对吧？
对，
这是最早的，不能比这更早。你们知不知道，在你们活着的时候，最早的复活节什么时候？2008年3月23号，这个要差不多90年、100年才来一次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过的时候，大概有这个感觉，应该很有感觉。很难得这么早，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呢？我们教会有个传统，现在不再有了，因为从中间没有自己的会堂，所以我们的复活节的聚会是在室外的，所以3月23号冷死了。如果 OK， 我就不多讲。今年春分3月20号，4月18号才满月，是这个。春分之后的满月，它是礼拜二，所以呢，复活节是4月20。哦不不，今年不是，这是1943年，2020是春分，刚好满月，所以它下次满月29天以后，所以是这个时候，啊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又正好是礼拜天大概，要再隔7天才能够有复活节，所以复活节呢4月25。这是最迟的时候，不能比这个更迟。那么这要到2038年左右才会4月25号。到那天的时候，你说我有幸在今天过复活节，因为下次要过的更远更多，90几年之后不容易碰到。所以复活节主的今年什么时候呢？4月16晚 不完整，稍微晚一些了，这是比较晚的。那么所以天气不好，所以呢，这里这个淫会呢，正好是好时候。如果是再早约会，你又有事了。啊，这是复活节啊，你先搞，这现在知道了，不需要人家告诉你什么是复活节，你只要看看月亮，看看太阳，看看什么单子，应该是大致上应该能出来的。复活节的前一天呢，啊，前一个礼拜呢，是棕榈节，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在那个之前，在根据约翰的记载，耶稣从伯大尼进耶路撒冷。伯大尼就是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按照东正教的传统，是在棕榈节之前的一个礼拜。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神就是耶稣进到耶路撒冷附近，耶路撒让拉撒路复活不久，他就要进，就说要进这耶路撒冷受难复活。那个时候，许多人一听见这个事情，说：“哎呀，居然有死人复活的事情，谁做的？耶稣做的。”那神在哪里？复活了，在哪里？在伯大尼。所以呢，耶稣到伯大尼的时候，许多人来。为什么会许多人呢？因为复活节是许多犹太人，他们那个时候又是犹太人王国，从北国来讲700多年，那么南国来讲100多年，所以这些人散住在，因为被人家掳去了，散住在世界各地。这些人他们有个心愿，说这一生但愿有一天有一次能够到耶路撒冷来过复活节。 See you in Jerusalem next year 这句话，希望我们在耶路撒冷见面，是他们。所以很多人呢，就在他们还活到的时候的复活节呢，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大概曾有5万人左右，不是一个小城。复活节的时候大概50万人左右，但是满了一大堆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话在民众中间传啊。他们虽然没有这个 Facebook， 这个话也传得很快。所以耶稣呢是复活，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来了。不但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就是刚才讲的事情。12章，再下去2节，第二天，这是指他在。伯大尼，隔了一天，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何善那、啊，赞美神。虽然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神啊，拯救我们”，在这里的应用是称颂神。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说：“何善那、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啊、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全城惊动，说：“这人是谁？”为什么有这种话呢？因为在耶户那个时候，就是亚哈这个坏的皇帝死了不久，他的两个儿子呢，耶户的不是他这个老这个第二个儿子做王的时候，他的一个元帅叫做耶户，啊，这个以利沙呢派了一个人去告他，这个做王之后呢，他这个告他做王之后呢，所以他是元帅的，当地的人呢就立刻拥护他，让他做王。怎么拥护他？就把衣服铺在路上，铺在台阶上，让他做人。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读旧约就知道这个道理。把衣服铺在路上让人走过来，是对于王者的一个欢迎。所以现在他们进城看见许多人铺在那种，这是谁啊？怎么这样子进城的、啊、而且百姓呼喊何善那、啊、何善那、啊、这是背景。耶路撒冷要进城，所以那个主日也在复活节前面的主日叫什么呢？棕榈节 Palm Sunday。 就像孩子们两个人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人犹太人在神面前庆祝过这个节，赞美神，是拿着树枝，拿着棕树枝在神面前一样。 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个光景，就发现进城的这个人大部分人是外地来的，记得了，所以不知道这个是谁，但是有些人听说就看见神这个站进城，骑着驴驹进城，这就回到旧约先知的一些预言的里面，你的王是怎么来的，天天和和的骑着驴驹，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进城，所以看见耶稣这样来，所以呢这些人就在里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人是谁。何塞纳原来是主求你拯救，在诗篇118篇里面所用的方法，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赞美的意思。这人是谁？全城惊动。这人是谁？这人是谁呢？以色列知道说神应许他们一个弥赛亚拯救他们，是拯救当人类堕落之后的一个拯救，是从大卫的子孙，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的这个预言是一直在那个地方，他们一直知道这个。难道不是弥赛亚来了吗？弥赛亚是什么样的一位呢？圣经里的预言，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个时候政权在哪里？在罗马人的帐里面。这个时候是罗马人最势力最大的时候，统治中东这个小亚细亚北非这一带。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婴孩是生的，子是赐的，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字，子不是生的，这是神给是子啊，所以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成为奇妙 ，wonderful， 中文的奇妙看起来有点不能完全吧 ，wonder， 哎呀，真是这个样子的啊，充满了 wonder， 叫 wonderful， 奇妙，测试聪明的。智慧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们现在在战乱里面，在这种统治的下面，在压迫的里面，和平的君，这是这一位弥赛亚，政权与平安加增无穷。犹太人说，这一位来的是我们的弥赛亚。弥赛亚说，继续下去说，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他的百姓。这时候因为主被这百姓被掳之后，神又把他们带回到一批人带回到耶路撒冷来，二次伸手拯救百姓中所剩余的。所以他们想说呢，这个时候这位来的就是弥赛亚。这人是谁？难道不就是我们的弥赛亚来了吗？所以当他们进城的路上，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呢，他的两个门徒，耶稣有三个心爱的门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雅各，还有他的兄弟约翰。他们在一个管会堂的女儿复活的时候呢，耶稣带着他们两个去的。登山变形呢，是带着三个去的。在这个加勒山上，在这个科西玛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是带这三个去的，所以这三个是耶稣关系最近的三个，代表三种不同的个性，这是更重要的一点。但一个是非常有理性，一个是非常冲动的，一个是非常会就是爱。那么代表性的三个问题，中间有两个。这两兄弟呢，就跑去跟耶稣说：“我们无论求什么，你都给我们做。”先给耶稣他们签到，拍照。我们主啊，我们求的你都同意的，你都会答应的。那么我们有个小请求，希望你能够同意，是什么呢？格雷杰亚说：“是我们一个作证，在你的荣耀里，你现在继承了，在你的荣耀里要做王了，政权担到他身上了。”既然治权在他的身上，同时当然有左右丞相了，一个做丞相，一个边，一
就坐在那桥边，他的妈妈也跑来 跟耶稣说，我有一事求你啊，我的两个儿子啊跟了你这么久啊，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他为什么求这个东西啊？因为他是弥赛亚进来做王的，对不对？所以当时犹太人的概念，连他的门徒的概念都是这个，就是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就在这时候嘛，明白吗？全程不懂这是谁。耶稣跑到耶路撒冷地区了干什么事？他应该发表一篇演说，我们要推翻罗马政府，我们要团结起来，我们要不知道一个政治领袖在讲什么话。我显然不是政治领袖，所以都不知道他们要讲什么。不过呢，一定煽动人心，让大家能够起来造反等等，对不对？让大家一个行个神迹，再一两个病，再找一两个死人活一下，再露出好多面包来，干一些这种事情，然后就登高一呼。那么罗马算什么，对不对？结果耶稣进了城呢，当天呢，圣经里记载，进到圣殿里面，四周看亮，各有的物件都跟个鸡蛋蛋，天色完了就出城，又回到伯大里去了。这个进来，这个弥赛亚怎么这么荣耀的进城，怎么不是静悄悄就跑掉了？第二天又进城，然后呢，说这个圣殿是贼窝，因为那个很多进城的人他们要来献祭，都是外国项目，我跑到你们这个来，你们又不用欧元，又不用美元，怎么跑这个来？如果要献祭，那这个。当地的这个用的贝子是这个税店里面的那个钱，又是另外一套，所以要换钱。你们有没有换过钱呢？换钱是亏本的事情，我告诉你，对不对？所以呢，他让你换了钱，然后买他很重很贵的人家现油现盐，自己带点麻烦嘛，所以就带钱来了。所以这个带的是两回赚钱，很多这种盈利机构在里面。耶稣一开始跑这个报的佛父的殿，万国祷告的殿，更是这样子，不能你赶出去，让这些献祭的也不知道怎么办，让这个赚钱的这个机构也不知道，也就生气，让这个祭司啊、民间的领袖啊都很生气。你要记得，他是应该来找罗马人的麻烦的，对不对？他没找罗马人的麻烦，那么找自己的麻烦。又在教训众人，那几天教训蛮多的，我就自己读圣经知道。然后呢，又犹太人就拿来质问一番，就是有点像你们要考 PhD 的时候那个 oral exam， 质问一番，看看你到底合不合格。问这个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政治问题，对不对？你要造反的话，你对政治上面应该有某种建树了，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杀？这个东西。那么又吵了死人会不会复活，因为当时的这个执政派呢，说哪有死人复活，谁见过死人复活，讲死人复活的是完全是没有知识的，我们这个是不讲，我们不是只是讲信心的，我们也讲理性的，什么事情要有观察的，不能观察的不能信的，这种事情有没有听过？也听过，不只是当时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死人能不能复活？那么按照犹太人的方法，一个女人嫁给她的兄弟，嫁给哥哥，死了没有以后，这个女人要用她的弟弟生个孩子，生出的孩子继承她哥哥的产业，把哥哥产业没有继承了。那么结果那里有兄弟七人，一个嫌找麻烦，说嫁给老大死了没有孩子，嫁给老二死了没有孩子，嫁给老三死了没有孩子，这七个都是这样。如果这个复活了之后，他是谁的太太？厉害厉害厉害！耶稣答案是什么？你们记不记得？
也不举也不降，
也不举也降，那是这个答案的解释。他的回答其实很简单：你们错了，你们不晓得神的大能，不晓得神的大能。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用这一套理，所以呢，耶稣在耶路撒冷干这种事情，回答这种有点牛角尖里的问题。
法律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啦？
爱。
对吧？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下午再讲。看起来不大像比赛，像不像？
不像。
不大像，显示放开了，都错了。犹太人也很生气啊。这个时候，这些官长、这些祭司呢，更生气，说：“现场不是系统，大家就听他，这怎么办呢？就要除他，找个借口骗人，既然卖了他，就把他抓去审问。什么呢？不得要领。最后他说他自己神的儿子，来这里做王的，这个是政治罪名，就要交到官里去。所以这是被捕。然后呢，就到受难节。OK， 受难节。”这是复活的前面的一段，所以我们就说耶稣为什么被卖？为什么耶稣弥赛亚来到他自己的人民的中间，自己人民在问说这人是谁，他们的答案是什么？这是冒牌，这不是弥赛亚。人为自己找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合乎我们自己想象的神。人是按照自己的需要造一个神出来，这个神干嘛？适合我的需求。到现在还是如此。费尔巴哈生气说：“没有神，神是人造的。你知道这句话讲的多好吗？神是人造的，没讲错。这人虽然会造神，并不表示说人不是神造的，也不表示说因为有假神，所以没有真神。这是逻辑的问题。虽然很多神是人造的，没错。”但是这并不排除有真神，人为什么要去造假神？说不定是因为有真神，不然哪个神叫假神？没有真神哪里来的假神？你像有句话讲得很好，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里说无神论？这你们欧洲的无神论很厉害啊，尤其英国这些大学教授啊，这个 Dawkins 啊，哦，厉害厉害。如果根本就没有神，哪里来的无神论者？不make sense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讲无神无神无神，我告诉你啊，说不定就是因为有神的缘故。所以不要打他们，他们正讲不稳定的，讲话声音越大，这个逻辑上不大有关。虽然是个生物，学生物不表明他是宗教学家，这两种不同的学问。因为神大家想想就可以想出来了，因为人自己会造神，真神是自己不能造的。弥赛亚是什么样的一位，不是我们怎么想的。好，既然知道这么多，我们再看下去，这张是不对。所以十年以后呢，这些人看看这耶稣呢不像弥赛亚，然后官府把他拉去之后呢，说这个人要造反，然后呢就交给官府，巡抚是比拉多，比拉多审罚审问一下，你这没罪，他这个你们说他是王，真的讲来讲去有点像是这个欲加之罪和万无耻的问题，这个你把这个人拿来干嘛呢？这样那成为耶稣的称为基督的耶稣弥赛亚，我将怎么办他呢？这时候他是要放两个犯人出去，一个是杀人放火的这个罪恶多端的巴拉巴，另外一个呢就是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他做了什么事呢？做了什么恶事呢？巡抚审问的人不知道，问不出来，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群众的心理是可以满足不了、这叫群众心理学。所以哪一个人啊，钉他十字架看看不像，这个显然说冒牌的要骗我们，这种人活在这里有什么用？钉他十字架，还有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上帝要神，人要上帝满足自己的期望，不然的话定他十字架。 为什么钉在十字架呢？因为不合乎人的愿望，人的想法。比拉多拿他没办法，把拿自己老百姓没办法，把他耶稣鞭打，遍体鳞伤，推出去让会众看，让老百姓看，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翻译成拉丁文 ：“Epi homo”， 看着你们看着以后的等待，看着。所以你们同情同情他吧，他到底做了什么坏事？现在都打成这样子了，还不够吗？不够，他们要他钉十字架。这是人在罪的下面的一段光景，人自己也失去理性。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对不对？要把这个杀人放火的人留下来，要把他除掉。一个无辜的人，他要为我们罪死。你说他哪里会死？他是耶稣神的儿子，他有人性，人性定他也定不死，定的是定不死，定的是你怎么知道把他定死？怎么把神给杀了？还有这种事情？我们怎么知道他真的死了呢？不是假装死了的，因为神不能死的嘛。道神肉身还是不是神？也是神，所以有点麻烦。
肉身
死了，所以还可以真死。所以很多人到现在还在讲这个咯，他的复活是灵性复活，本来也没死，死了，死了是正统的，真的死了，我们搞不清楚他到底死了没有，死了，我们怎么知道他死了？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死的定义。当一个人与真神隔离了，这叫做死，这个叫做死，懂吧？你们吃的那日，他跟人家当下话说，你们必定要死。他活到那里，活了930年了，死了没有？死了。为什么跟神隔离了？就不知道说耶稣真的死了，懂吗？死了。”所以死了的问题有点大了，所以复活是真的复活，不是没死都有挖出来了，对不对？又活出来了。再一个细节稍微讲一下，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一个受苦的仆人。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人而死，他的边上这个还在讲，他承担担当我们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会生极大苦待。犹太人怎么看这句话呢？他说啊，这个仆人呢，就是犹太人，看犹太民族神的血有多可怜，所以被打，被击打，被击，为什么被击打？犹太人说：“都是为了你们这些外邦人，所以呢，救恩可以从犹太人出来。所以他们解释这段话一直是这样解释。这个解释中间有个神学的问题，他们不完全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是、这个新约神学家弄出来的。这个他承担担当，这个他是一个单数男性的名词，代名词。”在圣经里面用以色列人的时候都是复数的，这里单单用单数的，所以显然不是使用派的，不是这种用法，如果是的话这是唯一特别的用法。所以呢，他们其实讲拉过去是讲一个人，是讲一个人，是基督耶稣，是指基督耶稣。犹太人他们现在不信弥赛亚还没来，没来，这里这个以赛亚书里讲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宗教有两种，一种是人自己造的，一种呢是神真神自己的启示。神我们不能认识他，因为他不在我们的宇宙的里面，宇宙从他而出，在宇宙里你看得到的他一定不是，因为他不是被造的，我们看得到都在被造界里面，被造之物，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你是拿神来给我看看，你要看的是假神。神是个灵，他本来也不跟我们想象一样。所以纯性的宗教一定是启示性的宗教，神告诉我们他是谁，这有希望。别人说那个是神没希望，你怎么知道？老子说，老子怎么知道？这个没有答案，因为人微不到就人的思想，是人的创作，对不对？是在人的世界里面的东西，真实的神在这世界的外面。所以从前你们另外一位有名的神学家就说呢 ，He's the holy other， 他是截然不同的一位。问他的神学有些地方有些问题，说这句话讲的是不错，他是截然不同。那我们怎么能见到他呢？我们怎么认识他呢？必须要启示。神怎么启示呢？借助先知，借助圣经启示。圣经的整个的这个重点，启示重点在哪里呢？弥赛亚。弥赛亚是谁呢？犹太人说，我们还在等着那个先知来了，然后弥赛亚来了，我们就万事复兴了。以色列人光荣了，等一下，现在还没来，等了很久还没来。每次过逾越节呢，留个位置，不做人的。为什么不做人？要给那个先知做的，不是给弥赛亚做的。先知来了，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人家不是问吗？说你是不是那个先知啊？就是那个等弥赛亚之前的那个。所以现在还在等，说耶稣还没来，耶稣不是弥赛亚，弥赛亚还没来。回教在讲什么？回教说耶稣啊，不错啦，玛利亚的儿子，行很多的神迹。回教的经典除了可兰经之外，接受新约，晓得吗？接受一部分的智慧文学，不接受历史，不接受他们先知书，但是呢接受新约。所以耶稣呢是好人，跟你现在看那个埃斯说的事情不大一样，就是在回教的信仰经典中间所含的东西。但是耶稣并不那么伟大，最伟大最后的先知是谁呢？穆罕默德。所以整个启示性宗教的关键在哪里？这耶稣是谁？这人是谁？耶稣就是弥赛亚来到世上，怎么知道他？人家他是死里复活，为什么复活这个事情那么重要？一边人说，一帮人说还没来，那个定死的坏人没复活。另外一批人讲什么呢？哎呀，不要那么认真啦、啊，真正伟大是最后来的这个。所以你真正要分析，就分析这三样东西就行。In the end， 还是分析有没有复活啊？那么这是一个长的故事，那么不能够在这里讲的太多。我想你们都很聪明，点到就知道。我们希望能够看见耶稣，这是我们有时候上次也唱的，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我们什么时候见到耶稣？你看见我了？什么时候看到的？当人饿的时候，你给他东西吃；渴的时候，给他水喝；没有衣服，赤身露体，给他衣服穿。主说：“你就坐在我的身上。”那些人会说：“主，我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什么时候看到你渴了？有没有看到？有。神在哪里？耶稣在哪里？在穷苦患难的人身上。你要去看耶稣吗？到医院去。你要去看耶稣吗？到难民营去，让那些受苦的人中间。你为主不在哪里？那些人被神击打苦待，就是这种可怜人吗？你不晓得，在这些人身上反而有特别的恩典在哪里？这是我们住的太安逸的社会里面，反而要问说，把神拿来我看看。人要看他自己以为的神。如果你住在台湾，像我住在台湾，台湾香港要拜个神明呢，有很有名的神明，这个人的名气呢很大，就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对不对？又有义气，关老二。青龙偃月刀，哦，这个是他们说小不读三国，老不读西游，这
句话呢倒是有点道理哦，对不起，小不读西游，老不读三国。这个三国演义里面充满着诡计多端的事情，在这诡计多端的社会的里面出现一个在这个诡计多端的时代的里面出现一个艺人，就是关公。所以黑道中间的人呢，昨天讲姓氏对不对，关公是最有力气，要拜他。为什么拜他？这个东西有点麻烦，因为关公他是败走麦城，大意失荆州之后呢，就被东北的一个小将叫做马忠给杀了，抓了之后杀了，把他跟他的儿子一杀，杀在哪里呢？杀在那个荆州那一带呢。杀了之后啊，那一带年年天灾。崔华高兴说：“哎呀，为什么这个他是天灾呢？就是因为我们把关公在这里杀了，所以关公生气，所以要拜关公，希望他不要生气。所以拜关公，关公从哪里开始？是希望关公不要降灾，所以是一个凶杀的。”所以你让他生气，他更有力气来干的这个。拜拜拜，慢慢皇朝发现说，人要忠于我皇帝，关公的人非常忠于忠心，对不对？对刘备你看他多忠心啊，要国家就需要这种忠诚。所以呢，就开始从他首先是一个将军，后来就封寿星侯，变成侯，官就比较大，慢慢到现在变成一个主要神明，哇、多少人拜在。台湾啊拜关公啊，有个庙叫做恩主公庙，关公是恩主，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基督耶稣是恩主。台北恩主公庙就有叫关公庙，在里面拜一看啊，比这里多黑黑马一大堆在里面拜。这个关公怎么会带着这么有名大家去拜他呢？先讲假神的由来，假神这么搞出来，你拜他的人不太多，关公庙你去看多了。因为关公呢，我们要佩服他，像我们就说神是人自我形象的一个投射，我们希望自己最好是什么样子呢，就把这些这种优良的品德呢，就把它放在神明的身上，这是神的来源。听过这些没有？这是大学，这有时候这有各种会教的，无神论者告诉我们神是什么，关公合乎这个条件，对吧？你看，哦，这么多人拜他，真是令人羡慕也好。宋朝以前的关公呢，只不过是一个工人啊，不是工人，他是那个将军。到宋朝的时候呢，开始被皇帝封成一个侯。到了明朝的时候呢，到了宋徽宗的时候呢。就变成王，完蛋。到明朝的时候，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这个学问在哪里？这个学问你要知道，三界是佛教的名词。
色界、无色界，
三界是佛教的名词。这个圣君、圣帝是道教的名词，它是。福道通吃，两个宗教都说他，谁给他这个名字的？皇帝，所以皇帝最伟大。到光绪的时候呢，这个老百姓都说皇帝，他说他是外来的人嘛，所以他们要造反，所以把他官封得更大，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护国保民，京城虽近。力战宣德，关圣大帝26个字，完大不大？人家什么样的神就是这种神，
是班班舞，什么都会。到班关公，那你去拜人能拜什么东西？什么都可以拜，你晓得吗？如果这生意不好，也可以去拜；身体不好，也可以去拜；家庭不和睦，也可以去拜；要恢复治安，也可以去拜；升官发财，也可以拜；商场信誉，也可以去拜；要嫁给谁，也可以去拜；生儿育女，也可以拜。就是像那个便利商店，什么都有，他什么都给你。所以拜人多，对不对？你福家也可以拜，你回家也可以拜，回家不让拜，回家不给拜，福家也可以拜，道教也可以拜，你信这个信那个的，儒教都可以拜。Populist， 人的神是这样子，不是推出去定时之下的。所以现在就知道说，那推出去定时之下的还有点希望，对不对？那去敬拜这种哪里有希望？关公呢是重地，你很难会有他。所以皇帝给他封号呢，也不敢封得太多。你真的要封呢，要找个好封号的人来。这皇帝这个关公啊，他在乾隆年间呢，是关公的名号中间加上仁佑，就看了仁佑吗？到1813年仁宗，清朝仁宗加上仁佑，1821年宣宗加上这个威显，1822年他又再加护国保民，1851年咸丰年间文宗京城。虽近1870年同治年间穆宗加上栗战，到光绪5年的时候加上宣德，26个字是这样来的。不同的皇帝一步一步的封，一步一步的封。你现在知道说皇帝总是最伟大，他为什么这么多名号啊？皇帝封的，为什么封啊？我封你皇帝，你要对我好一点哦，敬重哦，是不是？我给你好处，敬拜你，向你祷告，这么虔诚，你还对我好一点吗？不然我就不理你了。什么叫做真神？也是这样子的吗？我们人从假神怎么拜假神？看看我们应该在真神面前是什么样子。这些是传统里面给我们神是什么概念？这人是谁？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人所要的是这样一生，他从侯变成公，变成王，变成圣。佛教、道教里面的护法四帅之一，佛教里面是迦兰菩萨，在关公在佛教是五圣，所以中国的民间信仰三个都收他，厉不厉害？厉害。所以可见是人造的，当然是人造的。关公的三国演义里就有了。人会拜，这么多人拜，人在罪人迷惑的下面，就是这样。为什么？为了自己的好处。人拜是为了自己的好处，难道拜真神也要这样拜吗？每个人都好好想想，我们敬拜神是要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不是要他知道我们要他做什么。啊。我们要让他知道，因为他是神，在你还没有求，他已经知道了，对不对？你要看个名号，看这个妈祖，他开始只是个娘娘，妈祖娘娘，后来变成林慧夫人，到了咸丰七年，这个咸丰皇帝会封官，文宗。富国庇民，妙龄玉照，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天后之神，厉不厉害？64个字，你怪不算不上。他这个妈祖娘娘好讲话，所以怪不给他最多更多的好处，你给他拿更多的好处，荒谬，荒谬。所以我们不是要知识分子去信假神。我们说真实的存在，敬拜真神跟这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必须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所以他做的事情我们不懂，说圣经真是不懂，不通，有点希望。通通都通了，圣经跟你差不多，你的神跟你差不多，你也能够同意，你也觉得还不错，所以这个神你 your approval， 这个神呢还不错，跟那个皇帝一样。你说我不懂，有点希望。
你都懂了，不太希望。所以呢，基督徒也不要都懂了啊，你什么都知道了，真是上天堂下地狱，通通搞清楚了。所以要小心一点，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出于尘土，归于尘土。我们讲的是八分钟不一样，等一下要播给。我看下面是什么？人要自己为主，所以又拜这个，又拜这个，又拜那个，又拜这个，上帝也拜拜，用自己是主，我来给你，对不对？敬拜神不是如此，假神是人为神，人为自己造的神灵，我们定义他是谁？真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是个灵，上帝是。拥有万物的创造者，万物都属于他，只有他启示我们他是谁。我们怎么知道基督耶稣他已经是那一位啊、来启示我们的这个神的弥赛亚呢？圣经里面这么讲，神为他自己，神自己为他做见证，信徒为他做见证，他的门徒为他做见证，他自己死而复活，见证他是谁。我就停在这个地方，最后两三分钟讲他的死而复活。死而复活不是说有很多人看见而已，人可以看错，人可以讲错，要看什么人讲。这是很久以前的历史，2000年前历史，2000年历史在讲什么东西啊？哎，三国，那讲什么？有没有关公啊？现在的白天哈呼，怎么知道他存在呢？三国演义讲的嘛。怎么说三国演义对呢？三国演义是离开三国很远了，是从三国志里出来的。三国志离开三国多远呢？段成是继三国，这是三国演义的书。段成是什么时候的？离开三国600年，所以这是最早的资料，是600年以前的事情。他怎么知道呢？民间的说书，这民间的传说他收集起来，我们现在听起来，哦，三国是有那么有意思的样子。你要知道说，你要比较历史，2000年前的历史，哪里有这么好的历史？谁说呢？他是个佛，他的门徒说的，哈哈，门徒，那当然嘛。我告诉你不是，为什么？如果耶稣基督复活是个佛，他看到他复活，而不是门徒，那才怪呢。做这个见证的必然是门徒，不是吗？这是个见证的 power 就在这个地方。你不能又做见证又不信，你不是真正的见证人，因为这是见证的样子，能力跟生命有关的东西。这些人靠得住靠不住，你看他这一生的行为靠得住，你看他别的事情也要为这个事情上命。这些人还写过些别的没有？有没有写过别的东西？写的东西靠得住靠不住？你可以从历史眼光说，谁写的？他的资料哪里来？哦，听说的吗？哦，不是听说的，自己看见的，亲眼看，亲眼看见。有多少人亲眼看见的？哦，不止一两个，100多人。哦，就是他的门徒看见吗？不是，有一次写给500多人看，这是30年之后写的东西，一半到现在还在，大半到现在还在。这些人有名有姓，你就问，写给基法看，基法是个有名的人。你可以去问他，你真的看见了吗？这叫做证人。然后犹太人到现在10万7000啊，你们到以色列去了，你礼拜六要去坐计程车，只能坐阿拉伯人的车。然后很 serious， 给公共汽车不开的，因为10万7000。到现在10万7000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从犹太教出来这个耶稣？的门徒信的，那做礼拜的时间在礼拜天呢？为什么是礼拜六呢？犹太人一直到现在，礼拜六是最重要的节气，为什么变成礼拜天了呢？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从历史里面看。好，这里的话你们听的也多了，别也可以跟你们讲，一个事情是不是真的，除了 有多少见证人，见证人好不好，这些是必须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是不够，因为人会说错。所以你要问说，为什么这个事要发生？如果没有理由发生， 再多人看见这个进去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不然的话你还是难行它。所以你要问说为什么发生，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发生而不在别的时候发生。你如果问这个问题，你要看到历史，什么时候的历史，罗马，罗马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强盛的时候，是 统一了当时的天下。当时有同样的羽毛，为什么同样羽毛？有个人叫做亚历山大，他把希腊人带到他所征服，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征服了许多地方。他到了一个地方，就盖一个神叫做亚历山大城，对不对？那么他是把亚历山大这个太把希腊人的文明到处传，传文明最好的办法，语言，对不对？所以你们男孩子讲德文，他跟你相反就不一样。他说怎么这么跟你相反差不多？语文厉害的哈。所以亚历山大这个人厉害，他把希腊文传出去。那个老百姓讲希腊文讲的不大好，就我们讲英文一样，所以这个英文的洋泾浜，这个听不懂吧？那么当时偏亚人呢，希腊是很小国家的，所以讲希腊文都不大有用。那么泾浜的那种，所以那个时候偏亚用的希腊文呢，叫做通俗希腊文 （Common Greek）。这个通俗希腊文是可以教到那个东西的。就是那个时候用的，但是古代希腊文也不是现代希腊文，在那个时候特别的一种名字，但跟现代希腊文还是靠近的。大家都会说，同样的政治系统，罗马人羞辱铺桥羞辱，他说羞辱，他安全，他一个非常罗马人是纪律出名的，对不对？但是建立许多通商中心，而且犹太人被打散，所以各个地方有犹太人的会堂。不然你到地方跟犹太人的，在打仗之前不行的，打仗之后，后来久了犹太人回不来了，自己盖了很多会堂，所以当传福音到哪里去了呢？进到会堂，对，那是最那个时候有的东西。所以你看当时的历史，那个时候是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候，在那一代，为什么东西要有呢？为传扬基督耶稣复活的信息，他。为什么可能复活呢？是因为有神。如果没有神，讲复活是一件荒谬的事。但是一旦有神，科学在做什么？科学是研究现象。科学不能说，我们所知道的科学，所有的蛋白质的 enzymes 在摄氏40度以上就不大 work 了。所以人一发烧呢，你的细菌呢就开始要 work 了，所以就可以医病了。所以发烧是好事，这是人在医病的办法之一。但是有时候这个病厉害，一发等等，反正呢，身体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蛋白质这样，你拿个鸡蛋煮，煮到摄氏70度呢，它 denature 蛋白质 cross link， 蛋白质不 work 了，你这个生命就不 work 啦。有个人跑到深海。压力又高，温度又高，就是压力，就是高压锅的这种状态，就是你怎么消毒啊？医生怎么消毒啊？就把你那个手术东西放在那个地方，温度又高，压力又高的地方，拿出来绝对保证没有生命，对不对？都要经过这个手术的嘛？什么条件？高压高温，包括深海里面，火山口附近高压高温，这是100多度。压力大概200大几啊，搞出一条生路在那里，压有高压，那里活的东西。科学家说，哪里有这种事？我们的科学是不能让动物生存的啊！真的，你看这个东西，真的有活动感，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叫做科学。科学说这个东西不能发生，所以它不能发生。科学不决定现象，科学是决定性。这看这个现象怎么来的，是一个问题，一个 how 怎么回事，它能不能存在 existence， 这是科学本身不行。科学说不能承担它存在，我的科学有问题，这叫做科学。我说我不懂，你不能存在，这个基本的差别吧。十里佛手不能懂的东西，当然从脱离西洋看这个拿来可以。这中间有个假设我需要做，因为他人基督耶稣是神，如果有神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一旦谈神的时候，你不谈神你没在谈神，你还在你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谈。
所以一旦要谈神，你必须把自然界打开，不然我们就不要谈这个问题，因为你答案你先给，科学家不是先给答案的，如果你真是个科学家，不是个政治家，不是个宣传家的话，你要来就说哦，真的啊if so why， 所以要考虑一样事情的时候需要有这种科学的眼光来看，所以要问说这个事情发生的证据是什么，如果证据够好，你要问说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它发生的一些 condition 是什么，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耶稣复活是万人可信的凭据。穆罕默德呢，穆罕默德说你们不要拜我像你们拜耶稣一样，因为我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小仙子。耶稣怎么说？我是道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到哪里去。人家拜耶稣，耶稣接受他的拜，你要看整体的整个的这个 description 就知道说信耶稣福音之理福音是有道理的事。我这里开了一个头，我没有办法完全接触他，不过对于科学家来讲的话，你们自己所见的替你做见的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已经自己是家了。我相信一个理性的过程可以得到合理的答案，但也许有些 information 你们还没有，这是我们在这里很愿意 provide 的地方。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停在这个地方，知道我的家也破灭。耶稣复活不只是我们那个心智上面理性上面寻求的一个对象，它是关乎每个人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活的意思就是与生命的源头重新连接，人都在死的过程里，因为人不认识生命的源头，让人重新与这个生命的源头连接，这是出死入生。所以神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你都在灭亡的路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叫做下面是
圣餐的事。我们向你献唱，请帮助派圣餐的弟兄上来帮忙。
管先管。